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荧幕前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大家好。听小人物讲创造主的大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夏雨华弟兄，他将给我们分享他和女儿的故事，从父亲的角度看女儿重病到恢复的过程，以及他自己患癌症后全面恢复健康的故事。在这当中呢，神与他们同行，让他们全家从黑暗死因的幽谷当中走出来，步入平安、健康、喜乐的生活。那访谈开始之前呢，我们就邀请夏雨华弟兄的女儿夏小溪姐妹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感恩呢，我们可以来这里再次分享这个经历死因幽谷的这个见证。那我做一个开场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生命的源头。哈利路亚，主啊，只有你有能力医治我们，只有你有能力翻转生命。是的，只有你才可以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主啊，谢谢你，无论是患抑郁症的人还是患绝症的人，无论是求生还是求死，主啊，你都有翻转我们生命的能力，你都有一个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拯救的计划。主啊，你是不偏心的神，在我们家你所行的神迹奇事，你也可以复制在每一个渴慕你的人身上。主啊，今天在这里参加聚会的朋友们，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安慰他们，求你亲自的在黑暗当中为他们点这盏生命的光。主啊，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已经行的神迹奇事，你还要做的更多和更大。谢谢你今天要与我父亲同在，让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说到人的灵魂里面，在里面动工，在里面改变，带领大家认识这个改变我们的主。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夏雨华弟兄。他的经历呢非常的丰富，他是57年出生于福州，75年呢就插队当了知青，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呢，他就考取了福建农林大学，85年就成为硕士研究生啊，而且毕业后呢在福建农科院从事科研工作到98年。这期间呢他有被公派出国到法国、泰国和澳大利亚学习。98年技术移民到加拿大。这20年来呢做过工人、保安和防害虫的技术人员。2021年因病退休至今。他的妻子贾芬也是从事科研工作的，他们夫妻的职称呢都是副研究员。他们有一个非常宝贝的女儿，就是我们的祷告嘉宾夏小溪姐妹。他们是在2006年信主的。那夏弟兄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平台。
大家好，我是夏雨华，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我非常荣幸的今天来到这个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分享我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吧。我希望这听众呢从我的这个经历和这个教训中能得到一些帮助。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感受的话，那我们非常开心了。
好的，夏迪兄再次欢迎哈。我在想说您的经历哈非常的丰富。那在90年代啊 ,98 年啊 ,00 年前，很多人都技术移民哈，都想去国外啊有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的机会。 那我们很好奇，移民前后您的工作生活有什么不同吗？
是这样子啊，98年的时候呢，说实在，主要原因我们移民加拿大还是为我的孩子吧。我孩子当时13岁，去考那个重点中学，差了几分没上去，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为孩子的前程嘛，我们还是移民去加拿大，我们就丢掉了铁饭碗，就是说白了，全部都放弃了，然后就移民到加拿大来。移民前呢，我是做科研的，然后呢，做了十几年吧。到了加拿大呢，我们举目无亲啊，我们当时就提了2个袋子，所带来的钱也只够生活大概半年左右。所以我们一来的话，我们就马上就找工作啊，就是忙于这个生计吧。就是说变化是非常大，就是从一个就是说很安逸的一个生活环境中，突然到了一个非常紧张、为生活奔忙的这样一个状态。
您经历过很多的重大的事件，哈，很想知道那是什么契机让您信主了啊？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下，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哈，他们所受的教育，还有认知哈，都是无神论者。对，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您的生活经历了怎样重大的变化之后，让您坚定的选择了现在的信仰呢？给我们讲讲您和家人的故事好吗？
我呢，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今天能信主，他们都感到很惊讶，因为我呢出生那个，一个军人，我爸是军人嘛，我爸妈都是40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干部，然后呢，我们家庭的渲染以及这我们的这个教育过程，我们都是所谓的无神论者了，所以说在这之前，我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有关这个基督教啊，也是这方面的那个信息，然后呢，自己本身就是说实在的，觉得蛮顺利的，生活蛮顺利，也蛮骄傲的，就是说神也主导我们这些人像亲近神，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加拿大来以后呢，我们一些忙于生计，也觉得也没有时间或者说有感觉有必要去接触这个，但是呢。这个由于我家庭我来的这边只有几年嘛，98年到这边，到03年的时候我女儿出世了。就是我女儿呢是这样子，她小时候出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有点奇怪的，就一出生就皱了个眉头，就好像，但是感觉这孩子又很乖，又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呢，到了这个加拿大13岁过来，经过几年呢，到了18岁的时候，这个。青春期的这个过程，我们作为父母忙于工作生计，我们就觉得他平常也不错。我孩子还会到超市里面自己去找了份工作啊，收银员工作，然后成绩也非常好。我觉得我就属于我对他觉得很放心，没有怎么管。一直到18岁，他有一天他妈跟我说，他最近睡不着觉，你知道吗？哎呀，我才醒过来，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他好久没睡着觉了。那我们就赶紧就行动起来了，我们也送到医院啊，也去旅游啊，反正，也找一些，专家是吧？问医生啊，甚至送到医院里去。但是我们始终没把这个病呢，就是说判的，就是说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接触的一些这个忧郁症方面的知识非常有限。然后呢，到了。2003年的时候，我们带他去美国旅游，回来在旅游过程中就出现一些非常非常非常紧张，就是很严重的情况。我赶紧把他从美国就连夜开车回家，到了家里有收拾行李的时候，我一转身，他拿了一个锤子向我打过来，我说你干嘛？他锤子就掉地上。其实这种忧郁症，双向忧郁症，他就是他觉得他想。了断的话，就父亲是他的这个障碍，所以说当天晚上呢，我就陪着他，我发现他好像也睡着了，就真是我们也非常疲惫，我们3个月给他折腾的没办法。那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他就跟我说：“爸爸，我想去阳台透个气。”那我就觉得，这我说马上去看医生了，你不用去了。他说。 他说我实在要透个气，哎呀，我跟他缠的没办法，我还考了一些他一些问题，比如说数学问题、逻辑问题，他都对答如流。我觉得不会吧，我在旁边，父亲在旁边拉住他手，我们阳台的栏杆也蛮高的，那不可能有什么情况发生吧。后来我就把阳台门打开，阳台门实际上已经被我们用铁丝弄了好几层，已经封住了，你知道。后来呢，我又拿个钳子把那个铁丝打开，然后就陪他到阳台外面，我手始终抓住他的胳膊，然后呢就跟他陪他讲，他也觉得好好的，大概讲了二十多分钟，我叫他回去他也不肯，然后他就说爸爸我好累，我想坐下来。哎，这个时候我就放松了警惕，我就刚好旁边有个椅子嘛，我看到就想把椅子拉过来让他坐一下，可是椅子上面的灰尘非常厚了，因为很久根本也没人坐过。然后正当我有个下意识的就是爱干净嘛，就在旁边有一个布，我就想把布拿过来把那椅子稍微擦一下让他坐下，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他就踩着椅子就跳出去，但是我呢眼睛始终还是盯着，侧目还是盯着他，所以在这个情急之中我一下扑过去，就两只手都抓住他了，一只左手抓住他胸部，右手呢抓住他的那个左边那条裤管，然后他的空中臂我抓住以后，就我们两个就一下摔到那个阳台的那个栏杆上，虽然栏杆上，但是我手没有松，他就被我吊在阳杆那个栏杆外面了。那这个时候他如果要是能配合我抓着我手，我们拉上来是没问题。可是他不知道这种病非常可怕，他就是那种就是没有求生欲，他一直打我的手。那这个时候呢，我右手的这边的裤管呢，他是穿着那个早晨穿着那个睡裤嘛，突然裂开。那我就剩左手了，左手我就实在坚持不住，后来就他就从我手中就是硬扯的那个从楼上坠下去，那我的两个手指也都断了。然后呢我就看着他在空中那个带着一种成功的微笑啊，非常诡异的微笑，就顺着那个楼往下坠下去了。那我看我实在没有办法，然后我就赶紧就想转身到楼下，可是我两个腿已经全部软了，根本就走不动，就从阳台一直爬到电梯，从电梯下到底下以后，突然一个老太太跟我说她还活着。哇呀，我一下从电梯又跳起来了，跑过去一看，然后她确实这个神的帮助吧，她就是太危险，就八层楼那么高掉下来，然后她就掉在这个楼旁边只有这么宽的一个泥土地上，他神志很清楚，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爸爸，我好痛。所以我这时候呢，我们赶紧叫救护车，救护车马上就来，就把他带到医院去了。那我呢，就被警察请到警察局去了，因为他要走个流程嘛，也不知道这个什么情况。然后呢，我真的是不知道当时怎么想，非常悔恨焦急啊，就是说在警察局也非常失控。然后呢警察也非常耐心听我讲完以后，慢慢慢最后他又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来龙去脉，以后就说把我用警车把我带到医院去。然后这时候呢医院经过半天的抢救嘛，医生出来跟我说你女儿活了，他非常没问题啊，非常开心跟我讲，但是他可能这辈子要坐在轮椅上。我一听完这句话我就受不了，我就一下就倒在地上，就说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因为我们在之前我们夫妇两个把全部的精力就放在孩子身上，为了孩子我们说白了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工作啊什么都不重要，对不对？孩子最重要，我每天看到孩子我就很开心。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夫妻两个就是说以他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家庭，那孩子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就感到太突然。然后呢接下来的日子呢，就是这孩子不是说他摔下去一下这个病就好了，没有，这病还是非常严重，在医院里面经历非常多的磨难。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想讲，不能没有办法都讲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哈，就是我们困难的时候，一些我的工作单位的一些基督教的那个弟兄啊就来帮我了，他们都自动到我们家来，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到我们家来，然后跟我们那个就是帮助我们，比如说去医院呢、啊、他有车帮我们清洗了、啊、我们没有时间吃饭，我们就整个都乱，生活都乱，他们带我们到他们家吃饭，给我们送饭了、啊、然后 这个汽车带我们去带我们回来，就是说非常煎熬的那几天都是他们帮我们。然后呢孩子进了医院以后，我们这个陪伴着他，每天都陪伴他们，让很多弟兄姊妹都来看望他。这时候我就发现怎么会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素不相识，他将来伸手所来帮我们，我才知道这里面这个神的力量，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大爱无疆嘛。所以我就开始向耶稣基督靠拢。我们就后来稍微缓和以后了，我们都有去教会了。就是我女儿在医院住了好多年，住了半年多一年吧，我们回来去教会，然后感觉到这个神的爱到了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来。然后随着这个生活的这种变化，孩子慢慢这个也开始变化起来，他也慢慢就是说靠近神，我们也把他带到教会啊，虽然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然后他同时也去学校去念书了，因为他是考上好几所大学，后来我们选中多伦多大学嘛。然后在大学，这是他受伤一年后，就是因为吃药还有那个他喜欢吃零食，我们就是讲你要吃什么我们都买，他妈妈这买东西跟说啊一样，全部他爱吃全部从超市这样我买了一大堆给他吃，就吃成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后来在一学校里面念了七年的书，大学那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女儿也真实经历了，她也是很不容易，因为她这样的情况这么胖，身体又去学校念书，又碰到她过去学校的同学，很多有的人会嘲笑她。那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的女儿，我们这样的情况，你去学校你就当着去念书吧，去学知识，你当旁边没有人吧，你就不要去想别的事。女儿也很乖，她听我的话，就是一心就是说把书念好。我也知道他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七年后他终于毕业了，在多大毕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弟兄姊妹经常来我们家，后来我们就受洗了，我们就在2004年左右，我们就受在我们家就受洗了。然后我们就定期的有那个就是教会的活动哈，然后这个崇拜啊就开始了。但是我作为我个人来讲，因为我这个人确实是，我觉得我这真的是很罪人。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要爱我贪玩，跑到加拿大来，除了工作以外，就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啊，这样子下围棋啊，花很多很多时间，就是说把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颓废的这样一个人。通过我女儿这种事情以后，我就知道，我女儿跟我说，就是因为你天天下围棋，你不关心我，我才今天这个样。所以我就感到非常悔恨，所以我当时就把网棋是戒掉了，但心里还是非常非常爱玩的一种心态还是不行。一直到这个后来我女儿是这里面查一句，就是她大概是2006年又反复了一次去医院，后来回来通过调整药还有主内这个跟神的人交往，也就是主内弟兄的关心和教会的不断的关心爱护，她有一天突然跟我说，爸爸我好了。哇，那天我百感交集，我真的是觉得我真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能今天这样好，他为什么不能在受伤之前好？所以说我其实我觉得我负罪感非常强，你知道吗？后来到了这个零几年啊，到就日子这样过慢慢过嘛，孩子也得好起来。那我呢虽然是基督徒，但还不是真正的完全相信这个，信心不是很大这样一个人。一直到2021年，这个我呢在一件事情中让我彻底开始反转了。那天呢我女儿在喜欢康复运动，她经常游泳嘛，我也陪她去游泳，所以我女儿也可以说她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救了我。因为我去游泳的过程中，突然这个游泳回来以后去上厕所，发现哇这个血尿非常明显，一缸都是血。然后我就说怎么会这什么病啊，我就很害怕，我就问了那个就是网上查了一下，我知道可能是泌尿系统出问题，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后来我就直接就跑到医院那个急诊去检查， 那就医生给我检查说你所有的指标都正常，就是血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医生说我也不清楚。我说医生你能不能给我做个 CT 啊，他说好，他就给我做个 CT 做完他发现哎呀不对头，说你在那个输尿管上面终端那边有一个很大的肿瘤，大概有四公分那么大，估计是癌症，你如果要是不及时去做掉手术的话这很危险。那我就想那怎么办，我还好，我就是说当时已经信主了嘛，真是，但是这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那种恐慌哈，心里没有那么恐慌，很奇怪没那么恐慌，当时我觉得反正就是去面对嘛。因为当时我的情况非常非常麻烦的，怎么呢，就是我发现自己生这个病的时候，我爱人就我那个我姊妹啊，她要那个脊椎盘突出啊，就是在床上躺着不能动了，她都不能下床，痛得没办法，她所有的生活都是我照顾，那我这样一得病，我这血尿很厉害的，就是后来又就变成这种结块啊，就是你发现那个它不仅是血尿，但是一个结了很多血块的，非常恐怖。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女儿挺好，我女儿已经慢慢康复起来，她这个精神上面就这个恢复，这个基本上是健康，基本属于健康。嗯，她很懂事，她就摇了个轮椅帮我们做饭，帮我们做所有的家务。我们两个都躺在床上，这种困难真的很难想象到。那我们那弟兄姊妹非常好。他们把饭送过来，因为当时疫情，2021年疫情，他把饭做好了送在我们家门口，然后打个电话，你到门口来拿。我们就这样子度过了那最困难的那几个月。那我当时就问医生，医生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做手术，因为是疫情期间，整个医院只给我一个月只给我三台手术，我哪有办法安排你？你的情况不是最紧急。那我说问医生，那只好你尽快给我安排。想安排别的医院吗？根本不可能，那个程序走完可能比这医生还要慢。结果我感谢主吧，就是大概我在家里待了两个半月以后，终于这个安排我做手术。所以说非常感谢，那位这个医生是从那个台湾来的，一个也40多岁，非常好的医生。然后我做了一天的手术，把这个肿瘤拿掉。然后他告诉我，这肿瘤是非常恶性的肿瘤，你是已经可以说是第三期的。癌症是三期的癌症，三期的意思就是说转移了，但不是全身转移，已经转移三期，那而且是非常高度，就是 high grade 是那种癌症。但是我呢，因为信主，我真的没有惊慌，我还跟医生开玩笑，我说医生，你说还能活几天吗？医生说，应该你还能活很久。但是他转到那个，他就把我这个转到那个 Sunnybrook 的那个癌症中心去，那边医生就不乐观了。为什么呢？他是专科医生，癌症的专科医生，他说你这种病你已经非常危险。为什么？你的盆骨上已经发现个阴影，很可能肿瘤已经转移到盆骨上。那我说那你看是什么情况，他大概如果不乐观的话呢，还可能活一年到三年这样。那也没办法，那我就配合他治疗吧。但我就觉得我心里我没有恐惧，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我就是这样，我们没有恐惧，我们不像是，就是感到浑身瘫软，我都没有。然后我说我配合医生治疗，然后他就给我做了化疗，给我做了放射疗，还给我做了免疫治疗，我整整做了三年的这种治疗。那靠着主的能力啊，靠着这个神，通过医生给我们的帮助，三年后，我居然奇迹般的恢复了。我现在从三年从手术到现在去掉肿瘤。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检查都没有不正常，从开刀那一刻做的检查一直到现在都是正常，比如说骨扫描啊、 CT 啊、血啊、血常规啊、尿啊检查全部没有，而且全身没有任何肿瘤。所以感谢主，就是说基本上属于临床治愈哈，我都感到非常非常奇妙，我真的非常真的感恩啊。我就觉得就在这个生活过程中，我们与主同行，我们生活有这么大的翻转以后，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眷顾哈，我真的非常感激。那么现在呢，生活都非常正常，我甚至比以前还健康。我以前还是这个小病毛病，既然通过这个病有小毛病什么的都没了，都消失了，奇妙哈，非常奇妙。我们现在恢复的生活以后呢，我在教会里面经常参加教我们这里的那个教会的活动哈。然后呢，我在现在担任小组长，就是这个生活上面，这个教会生活方面，我们非常有规律，生活也非常的这个 正常起来，每个星期都过得挺好，我觉得生活过得从平感到很平安，感到很喜乐这样。我觉得我大概这走到现在，我觉得我走出了死亡的幽谷啊，死因的幽谷啊。
前次在听夏小溪姐妹分享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真的非常的打动我。她说如果神用让她坐轮椅这样的方式让她得到救恩，她都觉得是值得的，真的很打动我。真的，一般的家庭如果只是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父母当中的一位遇到这样的问题，已经就散架了，崩溃了哈。但是你们三口人互相的彼此的扶持，弟兄姐妹教会的啊这种热心的帮助哈，最重要的是神那双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引领你们啊，我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阿爸天父。小溪姐妹的生命也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哈。那在她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故事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她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去医院啊，她这个病啊非常的麻烦，就是她可以把所有她手上的东西向护士向医生扔过去。你不能想到小溪现在这么正常，她当时到情况发展到什么一个地步啊，他把那个医院的那个消防栓呢、啊、拉下来两次，这一次拉下来要赔款10000加币的，因为整个医院都警报都响。但是呢，医院知道他这种情况，后来就把他关到小屋里去。把关小屋，我们也是经过了，哎呀，真是很难很难再说。反正当时就困难到这种地步，我看着他坐在轮椅上面，头脑不清楚，然后又坐在轮椅上面。我就是觉得我怎么帮这孩子，我这孩子怎么办呢，是不是？感谢主，就是我们后来把他带到神面前，然后这各方面的教育，他今天恢复到今天的状态，我真的感到神的帮忙太大。我当时他有一个家庭医生，就70多岁，专门管着精神健康医生。他跟我说，我这一辈子行医都没看到这个病能好过来，就是你女儿好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奇迹真的是一种奇迹。因为这白胖娜这个病大家不清楚，就双向这个病大家不清楚。他这个病非常非常麻烦，其实医生到现在都没找到一个真正能治疗这个病的这药，因人而异，药剂量都不一样。你能找到你适合你的药，又能药量各方面都能配合，他能恢复到理智，当的一下他那天眼睛突然就亮了，在这之前眼睛昏浊的，当他好的时候，我一看眼睛就不一样，他说爸爸我好了，我看他真是好。我真是，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是哭了。为什么？我这个人说白了，在丢掉的工作，在我不可惜，我到工厂去工作，我顶着寒风，我当时像我们这样子过去是念书的人，居然刚来的时候为了这个生活，我们可以扛那种从汽车上卸包，在暴风雪中间，每个50磅的我们卸了整整一天，我都能这个忍过去，我都没有难受。然后从很高的地方跌下来摔伤了以后，也不去医院，在家里面这个休息了一个月。这一个月从来不能躺床上，是坐在椅子上，因为一躺就痛，全身都痛。就是这种情况下我都没哭，我们都觉得顶住没事。因为我在农村当插队过2年半，那个农村人的经历让我今天这个洋插队这个就产生很大的经验。我可能顶得住，但是女儿这个事情我真是没办法，我真的感到无助啊，我们没有能力去帮他，没有能力帮他。所以说今天我女儿有这样的情况，靠神的量和弟兄姊妹的帮衬，她有今天的地步，我真的感谢，我很感恩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也觉得一个家庭最重要就是和睦啊。你有家常万贯，但是一见面吵架，然后有那种互相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是矛盾，是不是？这是生活也不幸福。而我们家庭生活非常乐融融，真是说实在讲，现在我呢坚持着抄那个经啊，我已经把那个新约全部抄完了，用手抄，每天抄一篇，上面我抄坚持了将近两年全部抄完。那我这种人说白，别人认为你这个人也会信主，然后还有这样子这种动力啊，我连自己都不相信，因为我觉得我是个罪人，我非常罪性非常强的一个人，对吧？ 我今天有今天，我真的感谢主，我能做到今天这个这样跟大家说这样的话，我也感到很惊讶，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帮忙，对吧？我现在也跟大大方方的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然后呢我也到街上去向别人宣传，陌生人宣传基督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对吧？我觉得生活挺好的，很适合我，我很开心。我现在我们家你这样是这样的，
太好了，就是自己得到救恩，自己充满平安喜乐之后再去宣扬主的福音哈，然后把救恩领到更多的人。那您刚刚在谈到自己身患癌症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您一直提到心里不害怕，那我也很好奇啊，因为世人最怕的就是生病，还有就是怕命没了哈。那您自己在这个手术前啊，特别是上手术台前，您的心态是怎样的？
这里我给你告诉一个故事哈，我当时呢送到医院去以后，然后医生那个要给我做一个 CT 检查，但是你要知道我当时膀胱那个收缩非常快，非常痛非常痛。那你想做 CT， 如果你要是动来动痛的话，肯定浑身会动嘛，你怎么做 CT 啊？但是 CT 必须要做啊，你的位置什么样医生要知道。结果在 CT 台上面我痛得没办法，我就咬住牙关，但是顶不住。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基督徒，我就喊了基督你救我，基督救我，哎，喊了两声奇了怪了，一点都不痛，把 CT 二十多分钟 CT 坚持做完了，一点都没动，然后把那我觉得非常奇妙。所以说很多人都不理解，都说你们这些基督怎么这个样。我确实在的，我真体会到当你的最困难的时候，你如果要是诚心诚意的喊耶稣基督，他真的会伸出手来。就像彼得在那个大海中行走的时候，他信心不足他掉下去，他如果信心足，神就说你为什么信心不足呢？你可以在海上走，对吧？你东方希望你就掉下去，你信心足的话你就能走。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一点是说，这种信心真正的是很难得，就是你当时的最困难的时候你想到了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在这困难的时候他正伸出手拉我们一把呢。我给我的体会非常深。另外呢，我当时我女儿出事了以后，她在医院里抢救，当天晚上我根本不能睡觉，因为我非常悔恨。医生就说你好像也是忧郁症了，我整个人就蹲在那不会说话，始终蹲在一个墙角了。医生就说你怎么回事啊，一直在我面前讲，我真没办法，我根本没法接受这个现实。回到家里以后，我把我女儿的照片就放在这个衣服里面，就是不睡觉就坐那边，后来总之要睡嘛，躺床上睡不着，哎，突然啊，就是用金光啊闪过来，我就整个眼睛是肚子那种真正那个图里面那个金光闪在我眼睛前面。后来我突然就是冷静下来，我要面对生活，我要面对如何我女儿这样的情况，我做一个父亲我怎么承担责任起来。我突然就想起来，所以说在那以后我跟我太太以后，我们就两个人就是全心全意扑在孩子身上。然后那么多年来，我把孩子现在才恢复以后呢，我就跟他说，爸爸就是你的腿，你想去哪里你说吧，对吧？我们尽量要满足你。所以这些年来我们走过了世界很多地方，我们很多地方带着孩子去，然后那个就我们感到我们的责任，就把这孩子呢他不能走，但是我们要把他带到他想去的地方。所以生活就觉得是很盼望，就觉得挺有意义的，也觉得蛮有意义的。就应该是我觉得我并不是倒霉的人，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因为多少人孩子跳出了窗户以后就走了，永远就走了，走，可是我的孩子还活的，我是幸运的。他在这么高八层楼这么高掉下去，他居然能活的，而且活得这么好，而且他现在能帮助别人，他还有新的前平台，他有他的大群，他很多世界上各地很多人都跟他有联系。他的性格特别好，他到什么地步，上至七十多岁，下至十几岁都能成朋友，他都能跟他们交谈，都能把自己的经历说实在的。一个人这么惨重的经历并不是能可以随便削出来跟大家说的，但是因为神的力量中，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所经历的教训困难，只要我当时就跟我女儿说，我们能帮到一个人我们都值得。我们没有什么面子，没有什么感到什么，或者觉得别人看觉得，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把这些东西乱讲。我说实在的，一开始我有顾虑，我现在毫无顾虑。如果说我们这经历能帮到 某一个家庭或怎么样，那我就感到非常欣慰的。我也非常欢迎啊，就是一些家长什么的有什么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来问我，我尽我所能，我一定会告诉你，对吧？忧郁症尤其是双向非常可怕，他们是一种计划，他们去想寻短见是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秘密的计划，他为了这个计划他想了很久，他会演让你放松警惕，最后很开心的好像就是说达到他们的目的，非常可怕。就这病非常可怕，我当时就想不可能，什么人会把不要自己的命呢，要去自杀没自杀成，只是向家人啊或者表示一下他有困难，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死，我始终是这样想，后来才知道他们真的是想去死。我这样后悔到怎么样，如果他真的有这样想，或者我有这个觉悟，我拿个铁链给他拴住，他也别想去阳台，对不对？我哪怕就铁链拴了，我也不会让他去阳台。就这个东西啊，我们的教训啊各方面啊，我的确是感到非常就一时足成千古恨的那种感觉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说我也许神要通过这件事情要用我们的家庭，用我的女儿，让很多有同样困难的家庭能得到帮助。谢谢大家。
夏弟兄，您敞开自己和女儿的伤口，希望救恩福音临到更多的家庭，希望您所受的这些患难能够帮助到同样正在经历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那我刚刚也有在听您的分享当中讲到，你们夫妻非常优秀，80年代的研究生何等的宝贵，您是为了孩子的前途，选择了技术移民，而且移民之后呢吃了很多的苦，在国内是人上人了，在国外又从工人保安干起
，
甚至是就是不顾面子，其实知识分子是最要面子的。然后您提到的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你们夫妻一切都是以孩子为中心，这是之前的生活，但是现在这种和睦喜乐平安的生活，那你们生活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对，我们现在是就是与神同行，我们就每天都我都要抄一篇经，如果不抄都感到一种愧疚，然后星期周末我们要肯定要去团那个去崇拜嘛，然后我们星期二还有祷告聚会，我们反正是说生活非常有规律，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很多娱乐生活，我也喜欢打打牌啊什么什么，我觉得生活挺好。然后只要有人要帮忙，我们一定伸出手。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生活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规律，而且非常的怎么样，很平安很开心啊，是这样。直接
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说你们现在就是行公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
我
们耶和华上帝所特别喜悦的。
是，我觉得神把我改变了，过去是个很骄傲的人，这个看不起那么看，现在没有，我现在非常谦卑，我现在感到说我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人，罪性很重，然后骄傲，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能干，过去很顺，已经在中国都很顺利，所以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能力，我们除了离开了神我没有什么能力，我们能做什么事，是不是？我们其实能力的非常有限，对吧？而且这个困难每个人都会经历到，哪怕你现在非常顺利很牛逼，你有一天还会跟着遇到麻烦的时候。当神就是在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能我们克服力量的源泉，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对吧？你有这个力量源泉，然后通过弟兄姊妹的这些互相帮衬，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前行，很多困难就是迎刃而解。所以这个来讲，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我很有体会的一件事情，是这样。
是的。那方便不方便分享分享您跟女儿在服侍世界各地的这些抑郁症的家庭啊，或者有困难的哈，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故事给我们讲讲好吗？
是这样哈，我当时去巴黎，我带孩子去的时候，我们从巴黎那个地方要下到这个船的时候非常高，我这么大年龄背他下去，我那个楼梯要走好远，背下去我有点困难，我就发现有一个大陆来的一个姓麦的小伙子走着，我来背，他跟我们不认识啊，把我女儿从上背下去，我觉得这种我觉得我们这种 人世间那种大爱，这种关爱啊，始终存在的。那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群体里面，就是说谁有困难，你要说一句，都有人站出来。所以这个非常这种大爱无疆，使你生活过得非常的安逸啊。我们去了好多地方，然后呢，我女儿呢，她也喜欢帮别人。举个例子吧，就是她有一次她发现，就从跟别的信息发现有一个伊朗的女孩子呢，是生活有困难了，她根本不素不相识，她就跟我说：“爸爸，我要帮她。”我说：“你怎么帮她？”她现在上学，没有那个公共汽车票，然后正好我们家里有，我们给她大概有270块钱的票，然后她。那我说我们就送过去吧，他说我们再给他一点钱嘛，他现在生活的困难。我说孩子啊，我们也不富裕啊，你还要怎么样？他说给200块钱，我说200可能太多了，那就300。我也没办法，过来就带了300块钱，270块钱的票就开到那个女孩子那边去。那个伊朗女孩子拿到这个钱这些东西，她都感到错愕，这什么回事？这什么情况？是吧？我也觉得很错愕，然后把钱的东西弄完，我们开车就走掉。我觉得这种基督徒来讲的话，很多事情是你很难用礼遇的事情来解释。但是我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女儿做对了。你在困难中伸出去手，对不对？你能急自己所能帮点忙，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我女儿做的很对。但是我们这种情况就感觉到莫名其妙嘛。但是这种事情很多，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我女儿也得到很多人帮助，对吧？她在这困难的时候，多少人伸出手来给她帮她，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种互相的帮助，这是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很常见的一种事情。我非常有体会，我认信主真好，我觉得真好。
非常感恩哈，这么美好的生命的见证。那我刚刚也留意到一张照片哈，是在公路上面还是十字路口哈，是您举着这个福音的牌子哈。是在给路人传福音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因为你们这样的陌生人而信主的呢？有这样的例子吗？
我们举牌是跟陌生人，他接受不接受神是他跟神的关系，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义务把福音传出去，对吧？
我们
跟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认为信神比较好，我们把这福音传给别人，但至于他能接受不接受，那是他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不管别人怎么样怎么看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要去做，我们福音该去传要去传，是不是？就我觉得没什么。但这种事情对过去我那个老五是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对不对？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出来。但是我现在敢，很多同学可能不正主的人觉得夏一华现在变 crazy 了，是吧？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我觉得我这样做法很正常。我作为基督徒，我就要这样做。基督徒就应该大胆的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然后把福音传给别人。这是我的看法。我就这圣经也是这样看法。
是的，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啊，是我们的大使命。
对呀、
啊。那您刚刚讲到说，在极其痛苦的时候，有一道金色的光哈、让您看到了希望。那在这之后，您是参加了小组的服事，还当了副组长，是吗？
对对对对，因为那道光把我对我印象非常深。我先开始不理解这道金光，后来才发现很多人在困难中都遇到这个问题，都遇到这个。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他当时在草堆里面非常困难的时候，也遇到这种金光，就是一种援助手，我可以认为耶稣就伸出援助之手，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他给你的希望。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的责任不是那边悲悲切切的痛悔，因为我真的没脸见我的家人，没脸和我的父母亲父亲啊我的弟兄我的哥哥姐姐说这事，我也没脸跟面对我的爱人，对吧？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吧？我女儿没有照顾好，我为什么带她去阳台？我姊妹跟我说了好几，还有她是人很好，她没有一直怪我，但她有说你为什么要用钳子把那个铁丝拉开，我说我也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下会同意。所以说这世界上如果说有后悔药，我最肯定要去买，但是没有办法，我当然不可能就害我女儿，对吧？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我告诉你，我当时我女儿那一刹那跳出去那个，我存在了20年在我的脑海里， 就那一刻那个瞬间，对吧？我很难挥之而去的，经常晚上睡不着觉，那一刹那那一跳在我脑子就闪出来，对吧？但是我通过神这边慢慢开始好，我开始有笑容，我开始开心。我们有十年整整就说白了就是天天就是哭的，对吧？一看到孩子就想哭，就是没有希望的时候刚开始。但是这几年我们就不会了，尤其21年以后，我重新我们回到一个我们适合我们的一个角度，我们整个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每个礼拜的那活动都是排得满满的，时间过特别快，然后我也感到平安。我现在我真的觉得挺好，这神医治我。嗯，
对，万物都有定时哈，在传道书当中说，
对
苦有时，笑有时哈，栽种有时，收割有时，确实神有他自己的主权，他的安排。非常感恩您今天的这个分享哈。
谢谢。
让我们看到您的坦诚哈，以及您如何的走过这个死因的幽谷，从危机到清晰，从自我力量到完全的顺服神哈，从倍感焦虑到活出真爱，尤其是在您女儿和自己生病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大能的全然的医治哈，然后之后为主摆上，进入基督生命的这样的非常充实、喜乐、平安的生活的生命见证哈，让我想起了哥林多后书1:4是这样说哈，他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请您哈，给我们屏幕前在线的弟兄姐妹一些劝勉特别是我知道的，我也有陪伴的，与您一样哈，有这样的孩子这样问题的啊，甚至很不幸就是已经孩子都不在了，那您自己这一路走过来的经验教训可以给他们分享一下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告诉我，就是我姊妹啊，她那个通过手术以后也完全恢复了，她现在身体非常健康，那感谢主。OK， 那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这个走过来，我女儿出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家长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尤其你有青春期的孩子，比如说男孩子、女孩子，15、16岁的时候，这是他们青春叛逆性的时候，这个时候精神上健康要非常关心。哪怕你你工作再忙，你怎么样，你花点时间陪孩子，了解孩子的变化。在学校里面，他们回来。他可能不跟你说，但学校碰到一些问题他可能没法解决，你就要跟他们说。这精神健康你忽略了以后，我觉得你什么都，如果孩子精神健康出问题，我现在见了很多朋友这样出了这个问题的孩子，比你那个损失的太大。你一天到晚注重孩子念书要好，功课要好，但是精神健康你忽略的话，你一切都白忙活了，对吧？所以我的感受就是精神健康身心健康一定要注意。尤其在有着青春期这种孩子，15、16岁的孩子的时候，女孩男孩都要注意。然后我的个人看法就是应该要把他带到神面前，然后带到一些好的青少年中间，就是一些团聚的，我们这边有很多团聚，青年团聚，带到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去，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过程。不仅书要念得好，精神方面要健康，对吧？价值观方面要正确。所以这边来讲的话，你这孩子长大才会成为一个真正在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这是我个人看法是这样。所以我很失败，我孩子他虽然现在非常好，但是他现在坐在轮椅上，我非常的真正的痛苦，就是因为我当时忽略了我孩子的精神健康。在很多关键的问题上，我忙于自己工作，忙于自己的这个沉迷这个游戏，忽略了孩子的这方面的教育。所以说我想把我这个经历哈教训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下啊，希望大家家庭都很好。所以说我就说这个约翰福音那个第8:12说哈，也就是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绝不会在黑暗里行走，却要得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得到这种光，我们感到非常好，我要把这个奇妙的经历 也 跟大家传授，希望大家也能接受。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恩哈，我们盼望屏幕前的弟兄们父亲们真的能够承担起家庭属灵的这个遮盖的做头的作用啊，成为一名真父亲大丈夫。也盼望我们的姐做妈妈的哈，也能够真的有质量的去陪伴孩子，而不是用唠叨用情绪去捆绑孩子哈。今天的访谈非常的有意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总结和祷告。雅各牧师，有请。
好，非常感谢夏弟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的眼睛得以开启。我们看见的不是今生的事情，乃是看见更远的，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在患难中我们知道投靠他，这样真是有福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使得您能够在人看来是非常艰苦的环境，一家三口都病了并且在这个遇见困难的时候才发现了有许多弟兄姐妹的爱才看见了神自己的能力，才看见了要传扬救恩的重要。为了这所有的一切，我们最感谢主的就是你能够这么样的喜爱神的话，能够抄写神的话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想到那力量的泉源就是神的同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指引跟带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今天的信息中主你这么样的使用了他们夏家一家三口的荣耀的见证使得我们今天在难处中的人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在黑暗里面看见曙光在我们人的尽头找到一个生命真正意义充满我们的平安与喜乐。主啊，也让我们不但经历了这样一切的难处，并且是远远超过过去所能拥有的一切喜乐。主啊，是让我们来经历了主你在永恒里面要带我们进去的是无限的日子完全没有痛苦的未来经历了主你自己就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诗歌也是我们的最大的盼望就是见到我们能够看见夏弟兄他们一家成为赐福的器皿，帮助了很多需要接受援助的人。主啊，这是他们的喜乐，也是他们举着牌在各地要传扬福音说带来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跟安慰。主啊，就求助你今天让听见的这样见证的都能够欢喜快乐，因为在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跟永恒所能看见的相比之下，主啊，我们看见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真正的意义与归宿。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我们的雅各牧师。那报告大家好消息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每月一次的健康讲座。那刚刚夏弟兄也特别强调哈，身心灵都安康是我们每个家庭都追求的。那我们明天请到的嘉宾呢是邱文达部长，他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流行病学博士，日本大学神经学博士，斯坦福大学神经外科研究员， 他曾任台北医学大学校长、万方医院院长、双和医院院长、卫生福利部首任部长、匹兹堡大学校务董事。欢迎美西时间12月9日星期二晚7点，北京台北时间12月10日星期二中午，就是明天的同一时间11点，上线小人物大故事姊妹栏目，为健康把关，听医生怎么说，听邱部长讲五种脑神经疾病的希望之路。那也让我来预告一下下个星期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张轩明姊妹。她因为爸爸重婚，她在学校被老师同学欺负，没有信主之前呢，是在股市欠下了百万港币的巨债，信主后神让她奇妙地还清了债务。她曾经做过9次人工受孕，虽然未能怀孕，但是最终明白上帝有更美好的安排在她的生命里。所以欢迎大家美西时间下周12月15日星期一晚7点，北京台北时间12月16日星期二中午11点，上线小人物大故事，听张轩明姊妹讲她的生命故事。如果有朋友想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就请扫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加您进入我们的微信群大家庭。那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呢可以加 LINE。 我们过往的包括今天的268期的故事呢，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请记得看完后点赞订阅并转发哦。那在国内呢，我们也把网页做好了，那大家呢可以拷贝链接在浏览器上粘贴复制网址，就可以打开观看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